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伯瑟特星期二突然辞职，这是川普政府一系列离职高官中的最新一位。
川普总统回到总统候选人时的样子，扔掉讲稿，传达不加修饰的信息，但不照本宣科的做法也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测的政治后果。
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阿拉斯加与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以及在签署最终合同之前所面临的挑战。
4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承诺采取新的举措，让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白宫对此表示欢迎。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一突击检查了川普总统律师科恩办公室的酒店房间，川普总统继续指责其行为是猎巫行动。具体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新闻中心来介绍。卡拉。
是林森，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在贸易政策上僵持不下的局面呢，本周似乎是出现了一个转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海南博鳌经济论坛上说，是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并且呢今年会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而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提出过的要求。而此前的美中两国也是相继宣布呢，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且也都威胁说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那么在习近平星期二做出了上述的表态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今天在推特上感谢习近平主席善意的言语。那么在今天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只有口头上的表态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行。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我们感到受到鼓励，但我们想看到中国方面的具体行动，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向前迈进。如总统所说，他欣赏习主席善意的言语，但我们想看到行动。我们关注的是确保终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这是总统致力的目标，不仅是言辞交锋，而且是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
是，那么在今天在白宫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呢，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是突击搜查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科恩的办公室，并且是收缴了文件。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川普总统与色情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相关的文件。那联邦调查局呢，是根据特别检察官穆勒移送的信息获得了搜查令。穆勒的团队呢，我们知道目前是正在进行通俄门相关的调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呢，这个消息援引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对科恩的联邦调查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那川普总统对这一次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反应是非常的愤怒的。今天他就发 Twitter， 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写到说，这是彻头彻尾的猎巫行动。而他在昨天周一呢，也是再一次表示对 FBI 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不满。在被问到有关解雇穆勒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职务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说，他说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有很多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巫行动。他也再次表达对司法部和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的不满。我们知道他表达的这个对塞申斯的不满类似的言辞呢，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了。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如此的愤怒？我就此采访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那么他认为呢，这一次的突击调查和结果给川普总统可能带来了更多方面的麻烦。我们来听一听马龙怎么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raid on Michael Cohen's office and hotel.
毫无疑问，科恩办公室被突击搜查的事件很戏剧化。这和涉俄调查有多大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特别检察官并不向民众公开调查内容和原因，但似乎这次 FBI 得到的资料中，包括与科恩向风暴女丹尼尔斯付封口费相关的文件。风暴女丹尼尔斯称，曾在2000年与川普有过不正当关系，但川普否认。川普总统目前似乎面临更复杂的局面。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通俄门的调查，我们还会想，现在调查是不是还包括与风暴女丹尼尔斯有关的反腐调查？似乎川普总统在另一个方面又有了更多的麻烦。
是，另外今天的白宫也并不平静。今天呢，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瑟特在星期二是突然辞职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因为就在前一天，坚定的保守派人士约翰·波尔顿是出任川普总统执政15个月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那么自从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呢，43岁的波瑟特就一直在白宫效力。但是呢，川普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解职的时候呢，他是选择了博尔顿而不是波瑟特来接替这一项的任务。那马龙也认为呢，波瑟特的辞职可能与博尔顿上任有关系。
A lot of people have noted it comes one day aft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很多人注意到，这发生在川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上任之后的第二天。博尔顿一向倾向于用对他忠诚的人，这是不是和博尔顿上任有关，我们不知道。博瑟周日还在电视上为川普总统的政策辩护，几天后他就辞职了。所以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也在猜测博尔顿对这件事有多大的影响。
是，那么关于这个博瑟特辞职的事件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川普总统感谢他的爱国奉献，并且祝他好运。那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在今天还决定取消访问南美参加美洲峰会的行程，改由副总统彭斯来代替他。那白宫方面呢表示说，川普总统做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需要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有关叙利亚的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联邦调查局周一对科恩办公室的搜查会牵扯到总统的一部分的经历。那就此呢，今天马龙表示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穆勒进行的通俄门的调查呢，其实一直是笼罩在川普政府头上的一片阴云，而川普总统呢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并且也认为是俄门的调查呢是拉低了他的民调支持率。我们知道目前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呢在40%出头，那么这样的民调支持率呢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是算比较低的，尤其我们看到今年11月份还要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如果在今年稍后的中期选举当中呢，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今后的执政将是非常大的阻力，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竞选连任。林森，
好，谢谢卡拉，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4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明确表示中国将采取重大的措施扩大改革开放。川普总统今天发推特对习近平的言辞表示感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思阳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习近平在博鳌讲话当中释放出了哪些重要的讯息。
是，他大概有6个方面。第一，他说大幅度的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金融业的方面。第二呢，是尽快的放宽外资股比，在那个汽车外资，就是说减少特别是汽车行业的这个外资的限制。第三呢，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然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呢就是说相当幅度的降低汽车的进口关税，还有其他那个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最后呢是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那么习近平对于进一步开放的一些承诺哈，也是让人有些人认为是中国方面在川普政府的压力之下所做出的妥协或者退让。那么据你了解到，各方专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用这个问题问了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他们的一致的认为呢，说其实习近平并没有做出重大的让步。那么首先听一下英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只是对以前承诺过但没有执行的政策的重新包装，比如开放金融业、增加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投资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甚至是降低美国车或是外国车的关税，这些在过去都提过。
但是好像市场是得到了抚慰哈，市场今天那个美国股市和那个期货市场都得到了飙升。然后不过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认为，就习近平提到的这个扩大开放的这些举措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要求中国要在征税名单上面要求中国做出改革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这是习近平在隔空向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在喊话，对他 他的这个措施做出一些反应。
嗯，其实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并没有提到川普，也没有提到美国，但是他说要用这种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嗯，
那么刚才你说习近平可能会向川普喊话，但川普似乎也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哈。
是，
那在推特上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善意的言辞表达了感谢。
嗯，
那么双方现在的这种口气对于缓解美中之间现在存在的这种在贸易上的紧张局势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嗯，然后呢我用这个问题问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他是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先来听听。
嗯， basically it's a we think it's more of a repackaging of what was already promised, but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回撤。从川普总统的推文上来看，他应该会有所回撤。
The promise to lower tariffs on imports of US or foreign cars. Those were all mentioned in the past.
英文好像有点出入错了哈，但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呢表示好像比较友好哈，有点回撤。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发出这个讲话之前呢，推特之前呢，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川普总统是不太会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出多少的让步，而且是对前面的一个重新的包装。然后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中国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叫史建道，他说川普是希望削减的贸易逆差是3750多亿美元，那么习近平宣布的这个措施呢是不足以消弭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不足以消弭这样一个差距。那么刚才那个白宫的这个发言人桑德斯也说了，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光光是口头上的。但是中国呢，或者中国在这个承诺方面，就是说在履行承诺和执行承诺方面，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可能呢，他们就觉得是一个积极的姿态。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是让中国做出一些改变。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将来美中就是说要进行会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嗯，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啊，近期可以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当然啊，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市场和商家。那么今天的股市呢又有所回升，关税问题呢似乎有这个峰回路转之意。不过美中贸易还面临一个尚未浮上水面的问题，就是投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美中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现状和未来的情况。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好，我们来一起谈谈这个问题，欢迎肖洵。
好的，
肖洵，我记得是在这个301条款调查结束以后，美国的贸易代表是说过这个问题要来解决是要从三个方面解决，说一是关税，还有一个就是要走这个世贸组织的这样的路线，
对，
再一个就是对这个投资的这个限制。那么这个投资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你刚才讲这三条里边，前两个现在都已经有动作了。我们知道这个关税闹是最凶的，然后这个走世贸的这个路线呢，就是实际上中国也把美国给告到世贸去了，美国也把中国告上世贸了。美国呢是希望在中国呢在世贸能够坐下来一起在那边商谈出一个什么样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出来啊，这个理当不谈了。这个投资实际上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发酵，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接下来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方式浮现出来，会不会又引起进一步的新的这个矛盾什么之类的。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讲了，在这个博鳌论坛上说了这番话，就是说中国要改革要开放市场这方面话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今天好像还回来的还蛮多的。这个道指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已经涨了将近430点，大概1.79%的样子。那么这个纳斯达克也涨了2.0%啊，2.07%的样子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对于这个现在前这一段时间来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就等于说的是
反应
就是比较放了有一点放心了，就是说那边是这样子样一个态度，那么这边可能也不会过于强硬，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觉得会 坐下来谈。那么现在这个投资的问题呢，前段时间也说了，其实投资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中国的投资到美国的投资，中国到美国的投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这样一个活动，是在华盛顿的这个市中心的一家律师行里边，它是美中全国什么关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这个荣鼎集团一起搞的这样一个它主要是要发布了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呢就关于这个美国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的这个现状还有将来这个情况的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它我先看这个叫双向街啊，这么2018年这 update， 这个是这个荣鼎集团的这个近几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先看一下，就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这两年的变化是怎么样子的。2016年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到美国投资直接投资已经达到顶峰了，那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就骤降。但不管是骤降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2016年是最高的，2017年还是属于第二位的。那就中国这两年到美国的直接投资很多。那么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相当重要一个数字，就是说去年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这个双向投资的总和是434亿美元，那么在前一年是600亿美元，降了28%的样子。那么我们再说起来，就是说的是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前一年是这个460亿，然后到去年的时候到了290亿，大概降了1/3的样子。但即便这样子，1/3还是比美国到中国的直接投资多一倍，那是2:1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呢，就是中国投资直接投在美国，骤降呢，从去年来看，主要是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这个变化。我们在之前看到这个，比如说王健林在买这个 AMC 啊，还有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studio， 就是电影公司。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吴晓辉现在已经被这个查办的这样一个邓小平的孙女婿啊，他在这边买华尔道夫酒店等等这样子。所以那个政府就控制这方面的这个在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这个报告也看到，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投资下降最厉害的，控制的就是娱乐业，还有这个房地产业、酒店业。那么实际上这种叫什么呢 ？Investment 和这个就是这块投资，高科技这块投资呢，有些地方还不减反升了。但是就这块问题呢，可能呢，接下来就是中国的投资在美国所要可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科技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美国可能会限制这方面的。
好的，好，感谢记者肖勋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
好的，
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二下午赴国会出席听证会，有关现场的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平章，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参议院的这个听证会外面的这个现场哦。那么脸书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呢，自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2:15出席了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所共同召开的听证会，来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现在听证会到现在呢已经进行了2个多小时，不过还在这个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身后呢聚集了许多的媒体，因此呢这一场扎克伯格的首场的这个国会听证会的处女秀呢，可以说是这个各界媒体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听证会开始之前2个多小时呢，听证会的外面就有许多的民众大排长龙，希望能够争取机会能够进入到会场来旁听这场2018年的第一场世纪听证会。那么今天听证会上主要的焦点呢，各界都是放在于有关这个政治顾问公司剑桥这个分析公司他们的这个各自外泄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脸书从这个创办以来的最大的这个危机。那么今天在听证会上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扎克伯格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这个谦和的这个方式来应对所有议员的这种轮番的质问。那么他在听证会上呢，从一开始他也表示，对于脸书从这个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新闻事件，扎克伯格他是自己本身亲自的道了歉。我们来听听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But it's clear now that we didn't do enough.
很明显的，我们并未做好足够的防范工作，来避免这些工具被利用来做不好的事。这包括了假新闻、外国干预大选、仇恨言论、各自误用和隐私权问题等。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责任有足够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是我的错误，我很抱歉。我创办了脸书，我经营脸书，我对现在发生的一切全权负责。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脸书呢是从2004年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的这个宿舍所创办的，那么发展至今呢已经成为了每个月有20多亿的这个使用者使用的这个社交媒体，也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企业之一。那么扎克伯格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主要一个最大的目的和任务呢就是希望能够阻止国会呢因为这个剑桥分析顾问公司所研发出来的这个问题呢来制定相关有关这个规范网络的这种法案。那么同时呢这个脸书呢其实在承认了这个高达8700万的用户的个人资料遭到这个政治顾问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取得滥用之后呢，目前已经面临到了来自这个用户、广告商甚至是员工还有这个投资人等迅速升高的这种信任危机。那么其中8700万的这个个资的这个用户呢大多是来自美国，因此在这个部分呢同时也是美国国会议员方面目前最关切也是最忧虑的，也就是美国个人这个民众的这个隐私权的问题是否在社交媒体上被取得这个各个广告商或是其他的公司进行了滥用。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格拉斯利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As we get more free or extreme,
当我们享受自由低成本的服务时，美国消费者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提供他们的个人资讯，以收集数据所建构出的成长和创新潜力是无穷的。但同样的，这些资讯遭滥用的可能性也是巨大的。随着剑桥分析公司的新闻成为镁光灯的焦点，这里很明显地出现了消费者信用破裂以及不当资讯外流的问题。
不过目前呢我们所掌握到的这个情况呢，目前国会要制定新的法规来限制脸书或是其他的网络社交媒体的这种公司的这种法案呢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不过呢扎克伯格在今明两天会轮番的接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个听证会的议员的质询。那么他在今天是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他将在明天呢出席众议院方面的听证会，一共会总共接受40多位议员的考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对于脸书是否能够快速地解决用户隐私安全问题持怀疑态度。脸书因为前所未有的用户资料泄露问题而面对巨大的压力。
沃兹尼亚克对美联社表示，对于是否要删除账户他已经想了一段时间，在上周他的一些朋友删除账户之后他也删除了。
脸书这种行为不恰当，非常虚伪，没有尊重用户的隐私。扎克伯格为了自己的隐私买下自己房子旁边的所有房产，还有他在夏威夷周边的地产，但他却不关心我的隐私。
与川普总统竞选团队有关的英国数据采集公司剑桥分析搜集了87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来影响选举。总部在加州门罗帕克的脸书公司已宣布做出技术上的变动以处理隐私问题。扎克伯格已经道歉，而脸书的二号人物谢里尔·桑德伯格说，他对于让这么多人失望感到抱歉。扎克伯格周二周三就目前的用户信息隐私泄露丑闻在国会山作证。美国之音报道。
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10日公布的一份文件，中国已经向世贸组织提出针对美国的诉讼，以挑战川普政府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决定。星期二是奥克拉荷马州最大的两个中小学校区停课第七天，这个州最大的教师工会的领袖们要求为公立教育拨出更多的资金。川普总统2017年的中国之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阿拉斯加州和中国之间液化天然气的合作项目，该项目能否缓解美中之间目前存在的贸易摩擦？美国之音专访阿拉斯加州州长谈及相关问题。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伯瑟特星期二突然辞职，这是川普政府一系列离职高官中的最新一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中国将采取重大措施扩大改革开放。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此番讲话做出了与美国和解的姿态。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对于脸书是否能够快速地解决用户隐私安全问题持怀疑态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四月十号公布的一份文件，中国已经向世贸组织提出了针对美国的诉讼，以挑战川普政府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决定。
中国将有60天的时间和美国磋商解决争议，如果没有结果，中国之后可以寻求世贸组织来进行调查。
星期二是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最大的两个中小学校区停课的第七天，除了奥克拉荷马市和塔尔萨市的公立学校以外，该州的其他一些学区也继续在星期二关闭。
从4月2日开始，数千名教师聚集到了州首府，要求州议员为学校拨出更多的税款。奥克拉荷马州的州长上个月签署了一项法规，同意给教师涨薪超过$6000，并额外向公立学校拨款数千万美元。
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二四月十号裁决，在亚裔美国人状告哈佛大学录取新生时歧视亚裔的案件中，有关招生过程的文件一开始可以用密封的形式来提交。
川普政府上星期五向法庭提交文件，支持本案的原告争取公平录取学生组织。争取公平录取学生组织在2014年时就起诉哈佛大学，指控哈佛大学为了维持所谓的学生族裔配额的规定，限制每年录取亚裔学生的人数。2015年时，美国司法部才介入此项调查。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自豪地将自己定义为一名政治搅局者。最近几周，川普重新回到了身为总统候选人时的自己，但是川普总统不照本宣科的做法也会带来一些难以预测的政治后果。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讨论税改时决定扔掉讲稿。
你们知道，这本应该是我的讲话，他本应该花费2分钟的时间，但去他的照稿念会有一点枯燥，有一点枯燥。
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现在看起来也展现了川普总统任期的特征，回归川普作为候选人时的状态，随性发言，并让他的铁杆支持者开心。比如他最近力主向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多年来，没有任何总统想要从经济上对抗中国，但我们将这样做。
川普星期继续在推特上向中国发难，称美国在与中国做愚蠢的贸易。
因为减税，我们期望今年可以比去年赚更多利润，希望这不会因为关税而泡汤。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尽管有些人担心，但川普似乎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政治直觉行事。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川普认为他能够控制一切，而且能够通过推特完成这些工作，无论是宣布新政策，或是安排开除国务卿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约翰·福杰说，川普是作为一名政治搅局者当选的，而现在他在试图维持这个形象。
他是一个很强的局外人，我想你会辩驳说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出路。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总统会一直这样下去。
迈克尔·巴龙说，局外人的角色在像西维吉尼亚这种有许多川普支持者的友好州很有效。
在多数情况下，他似乎对扩大自己的基本盘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的兴趣似乎在于推行自己所倡导的政策，至少是以粗线条的方式推行他所倡导的政策。
但是肯·古德说，不照本宣科的川普正在为他的民主党反对者注入活力，他可能会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面临一次政治清算。
看起来唐纳德·川普好像正在让民主党人更加活跃，这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见到过的。结果就是在联邦、州和地方等上上下下的各级选举当中，他们的投票率大大的提高了。
至少在目前，川普很满意凭着自己的直觉走自己的路，并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最高政策顾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2017年的中国之行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阿拉斯加州和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这个项目是否会受到目前美中贸易摩擦的影响？在签署最后的合同之前还面临哪些挑战？阿拉斯加州的州长比尔沃克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专访。
2017年的川习会后，2500亿美元的能源大单中，包括中石化、中投公司、中国银行三家公司与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个协议，这个项目被设计为一个2000万吨每年的一体化液化天然气系统，包括阿拉斯加州中南部尼基斯基三条液化生产线，一条长约1287公里、直径约1.1米的天然气运输管道，一座位于阿拉斯加北坡的天然气处理厂，以及众多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天然气市场。我们有在世界范围内储量很大的传统天然气。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夫人以及内阁成员去年4月到访阿拉斯加的时候，与中国合作的机会自然就出现了。我们很高兴能与他们会面，展示阿拉斯加特点。我们后来与习主席建立了关系，以至于能够在去年11月9日与中石化、中投公司、中国银行在人民大会堂签署谅解备忘录。
So you talk about trade mission. 您谈到贸易访问。Except for the energy deal or what Alaska is best known for. 除了阿拉斯加最著名的能源项目，您认为中国还会对哪些产品感兴趣？ To Chinese people.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将近价值10亿美元的海鲜产品每年从阿拉斯加销往中国，此外还有矿产。
阿拉斯加州蕴含丰富能源和矿物质，除了主要在北极平原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外，在布鲁克斯山脉和海特山脉及周边都发现了包括锌、银、金、石墨和玉石在内的矿藏。沃克说，这些都提供了与中国合作的好机会，而旅游产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tourism. W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ourism potential. When I met with,
我们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潜力感到自豪。我与习近平主席见面的时候，他将阿拉斯加比作中国的香格里拉，然后告诉我，阿拉斯加因此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他是对的，我们确实迎来更多游客，我们也尽力让中国游客到阿拉斯加旅游更加便利。除了争取直飞航线之外，前往其他目的地，比如芝加哥或者纽约的航线，也可以在阿拉斯加停留五天。
And hopefully they'll be able to stay for about 5 days without and then getting back on their plane and continuing on. So agriculture, we have a lot of agriculture opportunities that you know we have.
在农业方面。很多 FedEx 和 UPS 的飞机每天运载大型货箱从亚洲到阿拉斯加，但是他们经常载着空箱子回去。我们想要改变这一点，让他们在回到中国的飞机上装满货物。
So when they go back to China, they go back full of cargo from Alaska.
Governor, you just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the largest.
州长，您提到中国是阿拉斯加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2017年阿拉斯加州出口中国总值为13亿美元，占州内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With this new deal,
假设液化天然气项目完成后，出口量会增加多少呢
？Onto this.
Oh, it'll go up significantly with this new deal. This LNG project.
这个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会每年逆转贸易赤字80到100亿美元。如果你将阿拉斯加现有出口量的10亿美元加上额外的80到100亿美元，将是现在出口到中国的10倍。所以这是川普总统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是在美国能在贸易赤字的减少上能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案。
这个项目还能为阿拉斯加带来哪些收益，比如说工作机会或者是创收？
Many, many, many. A portion of the revenue to Alaska from this project is designated to rural Alaska.
有很多，不光是工作机会和额外经济收入，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经济收入会被投入到阿拉斯加一些远离输气管道的农村地区，降低偏远地区能源项目的成本。所以这个项目不仅向中国出口能源，还将改变未来阿拉斯加的面貌。这并不是一个能源项目，而是一个环境项目。它将从生态、商业以及生活方式等不同角度彻底改变阿拉斯加州的环境。这对阿拉斯加和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This is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both Alaska and China.
这样条件下的合作固然是互利共赢的，但是美中当下的政治环境会为这尚未是定局的项目造成阻力还是提供动力？我们看到两国之间贸易关系日趋紧张，能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看法吗？
我们双方的关系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所以我们真正是从政府之间的贸易机会以及互利两国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的，这是我们当下的关注点。
换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您相信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
I am always anxious to be able to get our trade.
我一直希望能够将贸易推向全世界，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自由贸易？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看看我们有什么资源，然后中国需要哪些资源。我认为这能很大程度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您所说的是国家层面上的，但是出口天然气到中国并不解决美国其他产业内工人的问题，例如工作在炼铝厂的工人们。您认为天然气的项目可以解决国家层面的贸易不对等，但是产业内工人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存在啊？
Well, I think this will go a long way to solve that problem.
我认为这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这样认为。而且阿拉斯加是一个关键，我觉得一旦他们能看到我们能将贸易出口数额从每年10亿美元上升到100亿或者120亿美元，他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方向能够缓解你说的问题。
我们是看到川普总统针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谈论很多。那么另一方面，您认为中国为什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
Well, a couple things. One is just the size.
有几点，其中一个就是中国14亿的人口规模。阿拉斯加有73万人口。此外，中国正要在能源上向天然气转型，这个项目将每年减少中国8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It would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China by about 80 million tons per year. It's a very good project for many different reasons.
阿拉斯加州自1969年10月起第一次开始向亚洲国家日本输送天然气。从阿拉斯加州南岸金纳地区的尼基斯基港口到日本，已经维持了40年之久。州长表示，与中国的项目虽然新，但是技术并不生疏。在这个协议中，中国石化保证购买75%的天然气，中国银行负责为中石化贷款，而中国能源投资公司负责项目的股本投资。然而这个项目并不是没有挑战。首先，资金问题，美方能否成功筹集项目建造和运转的资金？与中国项目当下的进程如何呢？我读到一些文章表示，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在募集修建输气管道的资金方面遇到一些挑战，现在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保有这个项目25%的股权，而实际上拥有主要输油管道大部分股权，资金可以来自很多地方，可以进行贷款，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股权提供给其他项目实体公司。我们已经与韩国天然气公司和日本的天然气公司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然也希望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市场合作。日本和韩国会购买剩下的25%产出。我们的目标是将我们的天然气商业化，我们不一定需要产品的控制权，所以我们可以出售其中的那一部分，并减少我们的投资义务。
据报道，很多投资者对这个项目的担忧，除了美中两国政治现状的不稳定以外，还有页岩气对于天然气竞争和市场挤压。因为中国拥有大量页岩气的储量，并努力在学习技术，这个项目即使建成，是否能够持久地在中国保持天然气的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如此，中方对此天然气项目仍保有浓重的兴趣。3月27日，阿拉斯加天然气开发公司宣布，中国银行和高盛集团同意承担该项目的全球资本协调方。一旦获得必要的许可，两个公司都将协助阿拉斯加公司募集资金，用于项目的全面开发。同一周，由这三家中国公司组成的代表团抵达阿拉斯加，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自从去年与中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您都做了哪些工作推进这个项目？
有很多。我们在中国有团队负责与中石化、中国银行和中投进行谈判。我们也与北坡的天然气的生产商埃克森和 BP 等生产商协调销售协议，与他们的合作也很紧密，也去过这些公司，所以现在所有工作都集中在这个项目上。
那么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步的进展可以公布出来？
正在制定关于从北坡获取天然气的协议，希望6月以前能达成进一步的发展，到时候就可以发布了。
2018年3月中，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表示，这个项目将在2019年12月收到最终环境影响报告。据报道，从当下投资商的信心程度来看，第一批天然气运输可能会计划在2025年。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宁路华盛顿报道。
近日，朝核问题似乎迎来重要转机，但美国知名的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仍然应该突出军事选项。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金正恩非正式的访问了中国，并可能与川普总统在五月或六月进行会面。朝核问题似乎迎来了重要的转机，但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鲁特瓦克认为，解决朝核问题，美国仍然应该突出武力摧毁的选项。
鲁特瓦克先生，我们知道任何的军事行动都有一部分的负面影响，会有后果，所以很多的分析人士和战略家都不建议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但是您却支持军事打击，能不能讲一讲原因呢？您是怎么样权衡军事行动带来的成果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影响的？
The North Korean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也有核武器，但没有人恐惧。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提核武器，他们从不威胁使用核武器，即便在战争中也没有。朝鲜则不然，朝鲜没有战争，但已威胁了日本和美国等国家，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朝鲜政府不按规矩办事，巴基斯坦政府和印度情报部门不会像朝鲜一样贩卖毒品、绑架人质，所以这是态度问题。我认为在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军事行动是出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朝鲜与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不同，他们什么都卖，伊朗的导弹就是他们卖出去的，伊朗人制造导弹，但朝鲜卖给他们技术，甚至一些部件。他们曾经卖给叙利亚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分解核反应裂变剂布的装置，后来被以色列轰炸了。只要是朝鲜人有的，他们都会卖。允许他们拥有核设施，意味着他们会卖核武器，他们不会管买家是谁。那些分析人士总是在分析好处、风险、成本等等，他们从没提过核扩散的问题，没提过卖核武器的问题，这才是来自朝鲜最大的威胁。
您在文章中提到，朝鲜并不一定具有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能力。
They do not yet. They don't today.
他们目前没有，现在还没有，因为他们测试的核弹头还不够小，不能装在导弹上，所以他们有核武器，没错，他们有导弹，没错，但他们没有配套的核导弹，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是非常困难的。
但您仍然认为军事打击更加合适。
军事打击，除非他们解除核武装，这是川普总统的立场。川普总统不赞同分析人士的看法，他也不赞同国防部很多人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朝鲜报复韩国轰炸首尔的危险非常小，没那么严重。
但毕竟有2500万韩国人在朝鲜的武器射程之内。
没错，对于这些人，韩国政府建设的防空掩体和保护设施还没有瑞士苏黎世建设的多。瑞士已经150年没打过仗了，韩国人没做任何事去保护自己。他们有所谓的防空洞，但其实都是地下仓库、购物中心，没有物资，没有食品、水、药品，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是在楼外面挂个牌子，写着防空洞，仅此而已。不保护自己的人没有权利连累他人，因为他们拒绝保护他们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危机到来，实施疏散。如果你住在首尔，你步行半个小时就可以将来自朝鲜的威胁减少90%，因为来自朝鲜的威胁是火箭炮，几千枚火箭炮，他们的火炮射程只有30公里，首尔90%的目标是无法到达的。
And you do an evacuation.
韩国毕竟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如果朝鲜进行报复波及到韩国的话，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韩关系，甚至是美国的亚太策略呢？
韩国不是你说的盟友，韩国人是美国的保护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其中一项义务就是他们本应该针对朝鲜核危机采取行动。韩国有5000万人，朝鲜有2000万人。韩国是一个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朝鲜是一个小经济体。这个世界上哪见过有5000万人战战兢兢的寻求保护，抵挡2000万人？这2000万人的经济总量和韩国一个城市差不多。
但这些人有核武器。
没错，究竟为什么他们会有核武器？有2个原因。第一，韩国面对朝鲜什么都没做，他们没有攻击朝鲜，也没有寻求和解，没有战争，也没有外交。第二，奥巴马政府对于朝鲜的5次核试验袖手旁观，他们什么都没做。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他们没有回应。川普总统则不同。
我想知道您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作何评价？几个月前他还在说“战火与怒火”这样的话。
有了战火与怒火，才有今天。要记住，一直以来，川普总统说放弃核武器，你就可以成为白宫尊贵的客人。换句话说，我就认同你。你不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给你。如果你不放弃核武器，我们就攻击你。川普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我相信川普与金正恩的对话可以取得成果，因为一直以来川普都将核扩散问题和政权更迭分开处理。
你认为金正恩接受川普总统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他要做一个选择，这是个不错的交易。如果他需要核武器来维护政权，那接受川普的提议也可以维护政权，那是另一种方式。然后当然，如果他放弃核武器的话，美国不会轰炸朝鲜，韩国会继续提供援助资金，那么他可以维持政权稳定，也可以得到资金。
但我们知道朝鲜总是不能兑现承诺。
不是，以前他可以不兑现承诺，因为他有中国的支持。但自从朝鲜上次核试验使得中国都感受到建筑物在摇晃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中国的支持。而且习近平告诉我他不会管。中国人说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只是轰炸朝鲜，如果美军只是摧毁朝鲜的核武器，不向中国进军的话，中国什么都不会做。毕竟习近平自己也参与了中国朝鲜政策的制定，那是基于金正恩父亲答应开放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为此在鸭绿江修了大桥，没用过的耗资数10亿美元的大桥。你开下高速，可以看到海关大楼和办公楼，他们以为那会变成第二个深圳。习近平被朝鲜背叛了，他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兑现。
作为一个战略家，您认为中国目前对朝鲜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呢？
中国想要的第一个问题是，朝鲜拥有核武器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应该反对朝鲜核扩散。和美国反对盟友扩散核武器的理由一样，美国从不希望盟友拥有核武器，是反对的。中国也有同样的理由，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很多人以为间谍活动只会发生在外国使馆或者是特别的地方，但是实际上这可能离你的生活很近，或许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发生。有时候学校或者是全球教育机构里就有间谍活动，间谍活动通常是在全球教育的幌子下进行的。来看记者郑迪娜的报道。
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吸收知识，希望有一天能为世界做出贡献。提起这里，你绝不会想起间谍，但是调查记者丹戈尔登说，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There's an awful lot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professors.
美国大学里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国际学者，有些人在为他们的国家搜集信息，窃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脉。
戈尔登在他的新书《间谍学院》中谈及学术界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他说，大学里思想和文化的自由交流使得大学校园很有吸引力。
这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在美国，学术界非常公开，有很多研究和发展。如果外国政府想要利用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派留学生来这里学习。
在外国上学的美国学生经常是外国政府的目标。2014年，联邦调查局雇人拍摄了一部短片，原型就是在中国上学的美国学生格兰史瑞福受到中国政府的招募。
这些外国政府招募学生之后，要求他们申请去美国政府或者敏感的私营机构工作，为他们获取特定的信息。
美国自身对于利用学术界收集情报也不陌生。富尔布莱特学者亚历克斯·凡谢克说，他曾在玻利维亚研究工会问题，当时他与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见面。
He said, "Oh, and if you're out, doing field work."
你在农村的时候，如果看到了古巴医生或者委内瑞拉的官员，我们希望你向美国使馆报告他们的行踪，因为我们希望追踪他们。
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这种招募在美国并不常见。
We do periodically enter in that type of agreement, but it's not as prevalent.
我们有时会进行那样的招募，但是并不会像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利用我们的学生那样广泛和恶劣。
戈登说，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间谍的广泛性。他列举了2010年的一个案子，俄罗斯深层卧底多年来一直假装是普通美国人。
他们很多人都要去美国大学或者已经毕业，这似乎是俄罗斯间谍战的必要一步，一个美国大学学位。
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全世界的粮食问题要靠大丰收来解决，即使是面临害虫的进化和气候变化的状况。为此，科学家们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具，叫做细菌基因编辑系统。
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加速抗虫害农作物的培育，包括那些用来制作面包和巧克力的农作物。
小麦与其他植物相比，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比如面包。而谈到巧克力，据说90%的人都喜欢吃，另外的10%很可能在说谎。但是害虫也喜欢这些农作物。一项最新研发的细菌基因编辑系统 CRISPR 能够让害虫远离农作物。用 CRISPR 剪掉细菌 DNA 中的病毒感染区域，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创新基因学研究所常务主任苏珊·詹金斯说，科学家们正在用 CRISPR 剪辑植物的 DNA。
CRISPR 将允许我们进入基因做一些改变，然后一代以内的植物就能够拥有我们希望的特征。
这些培养皿中盛放着抗真菌感染的小麦细胞，真菌感染能够导致减产50%。科学家们通过 CRISPR 剪掉令小麦变得脆弱的基因，进而赋予它们抗感染的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 CRISPR 来去除小麦的一种基因。
基因学研究所还用 CRISPR 来帮助可可树对抗致命的种支病毒。
如果细菌已经进化来对抗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只要将这种机制直接写入植物就可以了。
他们计划在一年内开始培养抗种支病毒的可可树。研究所的科学主任布莱恩·斯塔斯卡维兹认为，这会很快。
What this technology can do is it can allow us to work with the elite cultivars.
这项科技能够做的是允许我们研究优良品种的植物，改变它们，让它们变得抗旱、耐寒，并且比传统的植物品种更耐疾病。
斯塔斯卡维兹说，他们需要加快速度，因为这是一场比赛。
We're currently 7.9 billion people on the earth by 20.
我们目前在地球上有79亿人，到2050年将增长到90亿人。因此，我们预期需要增产70%的食物。我们需要设法提高这些植物的产量，来养活世界人口。
巧克力制造商伊莱·科蒂斯认为，还可以通过帮助农民成为更好的野生可可树种植者来提高可可的产量。但是如果 CRISPR 为我们创造出更多抗虫害的作物，
我
当然知道这个价值，但我也理解消费者的担忧。
消费者要等到科学实验、实地试验以及常规审查结束之后才能试吃一下。如果测试全部通过，经过 CRISPR 编辑的作物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的食物，包括面包和巧克力。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加州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